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你回顾上礼拜周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美国走起。美国我们看的是上礼拜五，上礼拜五二月二号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美国政府公布了川普上任以后呢第一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核态势，核子武器，那么全世界的核子平衡的整个态势。那么态势和态势评估报告呢，就表示美国过去核子武器一直没有更新，所以需要加强这个更新美国的这个核子武器。那么核武的战略能力啊，武器的能力要进行革新，以因应不断兴起的中国大陆、俄国、朝鲜、伊朗的核武威胁。那么呢，这句话当然讲说，那么报告里面讲说，不是以中俄为对手，而是要保持稳定。但是呢，他又指出来呢，中方呢其实是美国在亚洲一个重大的挑战，而俄国呢当然也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威胁。那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这个中国当然也起来抗议，那么俄国也出来抗议啊。那么俄国驻美国大使呢，那么安东诺夫就表示呢，他说美国人呢，你的军方啊，军工复合体，因为这是好大一笔预算啊，那么你们为了这预算呢，煽动恐俄的情绪，那这是非常不对的，非常不对的。那么俄国大使也表示呢，那么俄国专家呀，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和美国的专家就报告的内容进行讨论，因为你对于俄国的一些核武器的一些军事的意图呢可能有误会，那就进行讨论。他觉得像这种问题应该是交给专家而不是交给媒体。但你看得出来，建军呢从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那就是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主轴啊。可是那么美国跟俄国的关系呢，那么这就很难翻过去，这才是最近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同样是上个礼拜五二月二号的时候呢，美国公布的另外一个文件，另外文件呢，那就是川普总统呢同意啊，就是美国的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里面的共和党的这个备忘录公布。因为情报委员会呢，他们就调查，尤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是共和党的一个众议员。那么共和党的众议员呢，那他的基本上呢，他的讲法是说，那么美国当初为什么会有通俄门呢？那是因为那么一个英国的退休的情报员，他提供了一些不实的资料交给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呢，那么本来就可能对川普呢有一些敌意，拿到这些资料呢，那么建立信息。在讲什么呢？就讲说美国有一个商人呢叫佩吉，他在俄罗斯做生意，他说做生意呢，他可能是俄国的间谍，所以英国这个退休情报员拿了这个资料交给联邦调查局，联邦局拿着资料呢跟外国情报监听法院申请监听佩吉。佩吉呢他是商人，那后来也一度进入了川普的竞选团队，所以这样子扯进来呢，就是来说俄国是不是干预了美国的选举，才有后来通俄门的调查。可是呢，众议院就讲出来的，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些情报委员会的这些众议员呢，就调查就发现呢，英国的退休情报员呢，他这个情报非常的粗糙不正确，更重要的是他后面是谁支持呢？他是 Hillary 支持的。也就是希拉里阵营支持了英国一个退休的情报员，拿了一些不实的资料，那么给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建立了欣喜，然后就申请了监听，监听了佩吉，所以才炮制出来一个通俄门的这个事件。那这样子调查出来以后呢，那么共和党的就很高兴，就有了他们就做了四页的备忘录。四页的备忘录本来这是一个机密的调查的一个结果，但在上礼拜一的时候呢，二月九号的时候呢，那么共和党觉得当然支持川普的这议员呢，决定说这要能够要情王啊，要能够支持，就是通过说我们公布的备忘录，公布的备忘录呢就交给白宫，白宫有五天的时间来决定要不要公布这个备忘录。后来川普觉得呢，当然公布，所以二月二号就公布了。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很多人就提醒川普，你最好不要公布，为什么？ 因为你这一公布以后呢，你就等于告诉人家联邦调查局是怎么监听，他怎么搜集情报，这样子很多联邦调查局的线民可能会曝光，可能会遭受到生命的威胁。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备忘录本身它也是非常不准确的，里面很多误会，很多故意的这个扭曲。而根据美国的情况呢，你讲出来之后，那么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办法公开的去反驳，那这样的对联邦调查局士气是很大的打击。那么事实上川普呢，他也表示，他就讲，因为如果说这整个通俄门是通俄门呢，他是这个炮制出来的啊，是刻意的政治操作的，那么当然穆勒检察官，特别检察官，你是不是把他 fire 掉？而监督整个的督导整个通俄门调查的司法部的副部长，那这个副部长呢跟川普也是非常不合，那是不是司法部的官员也该被 fire 掉？那么所以但是有人警告川普，那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调查告一个段落以后你再公布，你这时候公布呢，明摆着你就是阻碍调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恶例。而且呢，是行政部门加上立法部门的共和党对抗这个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长当然也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意，新任的部长今年二月川普已经 fire 掉一个局，那么一个局长，那现在这个局长也说，如果你再公布的话，那我也可能也不干了。那就是川普直接跟情报单位在对抗，那这也是非常不好。那也有人讲出来说，你抓出来这整个逻辑本身有问题，就算英国情报单位他提出来那个退休情报员他提出来的资讯是有问题的，那可是呢，那么监听配给可能有不同的线，可能本来就已经怀疑他已经在监听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英国情报员提出来的这个也许粗糙的情报跟对佩吉进行监听中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你因为这样子而说你要去摧毁通俄门调查的一个正当性，这里面有问题。那川普不听，川普就公布，所以民主党就计算说，如果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被 fire 掉，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包括这个司法部副部长，那么就会引爆宪政危机。所以美国的政治界非常紧绷。这个礼拜一二月五号又发生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众议院民主党他们也有一份备忘录，你公布是共和党的备忘录，那民主党说，那你有备忘录，我们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的议员我们也有备忘录啊，我们的备忘录刚好可以指出你们共和党里面有多少的是偏见扭曲。所以呢，二月五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也通过了，全部是通过公布民主党的备忘录。好了，那现在就是川普他有五天的时间，他要决定要不要让民主党的备忘录也公布，那么让大家来做个公断。所以这个现在美国政治上的一个内斗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个内斗呢，都想操控通俄门的整个调查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美国要改善跟俄国的关系其实是很难的。那么同样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不管是核子武器啊，不管是通俄门啊，美国国内的鹰派保守势力开始起来，而这事情呢也反映在对北韩的政策之上。那北韩呢基本上看的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奥。那冬奥呢，那北韩呢这次在冬季奥运平昌冬奥呢，北韩出一张牌跟南韩进行和解，南韩非常高兴，那非常高兴，所以南韩把这次冬季奥运呢，那么定位叫和平的奥运。那他也希望说，北韩呢，那你是派遣最高的领导人来参加这个奥运。那北韩呢也从善如流，他派了名义上的国家领袖金永南来率团。那就表示说，北韩想用这件事情表示他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可是这个事情就两个面来看，一方面从美国来看，北韩的这一招呢是想分化美国跟南韩的一个同盟关系。那另外从大国小国的关系来看呢，美国也非常生气，南北韩的问题怎么你自己发展而美国失控啊？南韩也觉得很挫折，我们希望这时候希望跟北韩和解，那你美国你非常紧张。 所以美国这时候就讲了，美国那么鹰派的这个官员就表示，不能让北韩绑架奥运。换句话说，北韩你想用奥运的这个场合来凸显你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不能让你得逞。所以美国呢，派到冬奥的这个是副总统彭斯，彭斯就准备带谁去呢？过去美国一个大学生叫做瓦姆比尔，他是被北韩抓了，然后虐待回来以后了，嘣就死掉了，所以就带瓦姆比尔的爸爸来参加这个冬奥的开幕，用这点来凸显你北韩是非常凶残的一个国家。所以因为美国的鹰派起来，因为东北亚情势的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平昌冬奥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政治化。所以这几个新闻可以包在一起来看整个美国韩国国内国外的一个大的氛围。第二个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英国首相梅伊访问中国大陆。那梅伊呢，在1月31号呢到中国大陆访问。访问呢，当然梅伊的时候呢，因为英国脱欧，他也非常重视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而且所以他的到中国访问呢，到了武汉、到北京、到上海，那当然想谋求更大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中国大陆呢，也非常重视梅伊的到访。梅伊到访呢，当然表示，那么英国大使也说呀，那么这个英国是一带一路的自然的盟友。事实上我们看到呢，梅伊这次访问中国大陆呢，他拿到了90亿英镑的大单啊，那么也肯定两国进入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呢，那么两国关系啊，中英关系非常重要，都希望进一步推动全球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一带一路呢展开合作。那当然中国大陆在英国投资了非常多啊，那么不管是外交不过经贸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希望从英国作为一带一路突破西欧的一个破口。那么中国呢，根据中国驻英大使表示啊，那么中国在英国的非金融业的投资已经达到180亿美元，500多家中资企业呢落户英国啊。那其中最典型的比如说中广核集团，他在英国帮他英国盖核电厂嘛，在新格里矫建核电厂，就在核电厂的过程里面呢，帮英国创造了26000个就业机会。中石油在英国的合资公司2011年成立以来，已经对英国纳税了85.5亿英镑，创造了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那你可以看到说英国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可是呢，虽然说英国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自然盟友，可是梅伊并没有签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所以这个里面是个关键，那为什么没有签合作备忘录呢？因为最主要是一带一路经过欧洲最后到英国，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英国单独决定的。那比如说呢，涉及到法国、德国还有美国等等，那法国、德国、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整个意图呢，整个战略布局都比较谨慎。那英国是跟这些国家是盟友，所以英国也看到，那你这些谨慎，那从这些国家过来一带一路过来往西到英国，英国当然也必须看一看法国、德国这些国家的态度，所以也相对来谨慎。然后第二呢，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和西欧国家呢，他们质疑什么呢？说一带一路的承建商啊，你看见很多商机，承建商90%是中资的企业，那么外国人能够承包一带一路的工程呢，大概只有10%，就是1/10，而且一带一路的项目呢，透明度比较低啊，而且加上很多的这种商机是国家支持，那外国的厂商要去竞争，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梅伊后来没有签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原因。但是英国还是在1月份成立了一个基金，让英国商人可以申请的基金去竞标一带一路的工程。换句话说呢，中国跟英国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叠的利益，但是有很多一些这个旗舰呢，或者更多的互信需要去落实。那我们就看了，那么中国跟英国黄金时代怎么去解决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如果一带一路的各种工程的项目能更为透明，那当然对一带一路后面的发展也是会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大概呢，上个礼拜我们就抓这几个大块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